想请问大家，刚刚我们彼此祝福的时候我们讲说蒙福，那在你心里面希望今年能蒙什么福呢？什么样的福气能够让我们快乐？还记不记得我们刚唱那首诗歌《这一生最美的祝福》，是不是挺美的一首诗歌？是啊，我觉得大家也挺熟悉的啊。那个唱到那首的时候，整个声势就不一样啊。那么这里面说那些，我们那首诗歌里面都说了些什么样的福气呢？你觉得那些福气是不是真的就是一生最美的祝福？歌词里的第一个祝福是能认识主耶稣。那么如果你已经是基督徒的话呢，那么应该已经得到这个福气了。另外第二个呢，就是什么呢？能信靠主耶稣。理论上基督徒也应该有这个福气的，不过实际上是因人而异，因为信耶稣和信靠耶稣呢是有一些距离的。第三个祝福是主耶稣陪我们同行。我想最常听到的基督徒之间那个彼此的祝福比如你在写这个电邮email 的时候大概就是神与我们同在那比较属灵一点的说法就是以马内利这是我们基督徒圈子里的话了那么意思也就是说神与我们同在。不过这样的祝福听多了，会不会觉得有一点不够具体？这个神与我同在，主伴我同行，究竟能带给我什么呢？你看刚刚的歌词讲说走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是指什么呢？那么是不是说逢凶化吉，处处走运呢？那如果是走运的话，那是走什么运呢？好像不太具体那么中国人这个贺年最传统的贺年词大概就是什么？新年发财不过的确实在俗气了一点，所以也有文雅一点的新年如意，步步高升不过在我这样的年龄的人来讲，这种高升最好不要包括什么体重、血压、胆固醇这种东西最基本的问题是什么对我们基督徒才是真正的福气呢？还记不记得主耶稣在路加福音11章的11到13节有说过的一些话？那我们现在呢，请来读一下这个经文从十一节开始起来，我们请读。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你们水很不好。我们养孩子大概都有经验，我们给孩子的应该都是我们觉得好的东西。问题是孩子知道吗？他们未必有同感所以常常并不感激也不珍惜。我们从耶稣的话里可以看出来，在当时呢饼啊、鱼啊、鸡蛋呢应该是好东西。我记得自己在10岁以前，那个时候胃口很差，家里的经济条件也不好，可是父母呢还是要我每天都要可以说是要逼我吃什么鸡蛋啊、鱼啊、肉啊这些有营养的好东西。但是我并不觉得那些是好东西我不但不感激呢，我还这个不高兴拒绝吃。所以我父母呢常常会气地说饿他3天看他吃不吃当然说归说了，他们从来也没有狠下心来饿我3天过那么那个时候能吸引我去吃的是什么呢？就是学校门口那些小摊贩上卖的在今天看起来有点像是 junk food 了就是一些垃圾食物。那么后来呢开始发育，胃口开了呢，终于明白发现呢父母要给我的才是好东西。那主耶稣的意思很清楚，神是我们的天父，那么圣灵是他要给他孩子真正的好东西。只是我们这些神的孩子也能看到这一点吗？现在 就让我们来思想啊，圣灵和我们的关系。那但愿我们都能在看到哈，这个最美的祝福呢是圣灵的工作，而且在新的一年，我们和教会呢都能享受到这样福气。主耶稣，刚才就是我们所读的那个约翰福音14章26跟15章26节，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个名词，叫保惠师？他好像是告诉我们圣灵的另一个名字啊，保惠师。那么这个名词呢，和本的翻译跟新译本都是一样的。在主要的这个英文的圣经版本中有三种翻译，那么一个呢叫做是帮助者，就 helper， 这是就是新美国标准圣经，叫 NASB。 那么那再来就是就是比较古典的，是钦定版，叫 King James， 它翻译成安慰者，叫 Comforter。 再来是比较新的，这个叫 NIV 的啊，新国际版，那它翻译的是叫 Counselor， 就变成顾问或者是辅导。其实啊，原文呢包括了这三种意思啊。那么中文用保惠师啊其实表达的意思是比较完整的啊。你看啊，保就是保护啊，哎，那也算是 helper。然后呢就是帮助者，然后再来惠，恩惠啊，就帮助啊，然后呢这个安慰啊，还有呢就是师呢就是教导啊。那么不过保惠师他这个字的原文呢，他还表达了另一层意义，它是由两个字组成的啊，合成的。一个这就是前面叫做在旁边，然后后面那个呢就是什么，呼唤，在旁边呼唤。所以啊，基督徒的生活中间呢有圣灵同行，我们可以呼唤他，他也会呼唤我们啊。那么他会听我们的呼唤呢，就是奉耶稣的名祷告啊，他也会听我们啊，也期望我们听他的呼唤。那么在这个两节经文里面告诉我们呢，圣灵对我们的呼唤呢就有包括什么呢，要提醒啊，还有见证主耶稣的身份、教导和工作啊，所以他都要曾经给门徒们所说过的话啊，他会提醒。那么我们听从他的呼唤呢，就会看到更多圣灵的工作，就包括呢赐下各种的恩赐啊，建造我们和教会。我们大概还应该记得哈，如果你在《使徒行传》有读过啊，《使徒行传》应该大家都差不多有读过。那么教会是开始于圣灵的浇灌啊，那么发生在主耶稣复活的第一个五旬节，众门徒啊首先经验到的圣灵的恩赐，就是能说他们从来没有学过的别的地区的方言啊。那当然这是一个神迹，其实你从来没有学过那地方方言，但是你可以说，而且当从那个地方来的人都听得懂。然后呢各样的能力就在个人的身上表现出来啊，不一样，每个人不见得一样，但是就有不同的能力啊，给了不同的人，包括了有布道啊，就是传福音啊，医治，胆量，热忱，为真理辩护等等。那么教会呢也就快速的增长。然而在这些圣灵工作，为这些圣灵工作开门的，却是在五旬节之前发生的事啊，就是圣灵和门徒之间呢彼此呼唤啊。所以我们现在来读一下使徒行传的1章12到15节啊，我们请大家来读一下，从十二节开始，请。 那时有很多人聚会，约有120名。这里记载耶稣的11个门徒，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还有几个妇人，他们一起在一个楼里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这是对圣灵的呼唤。那么接着有人来加入，总共约有120人。那么圣灵也呼唤他们，让他们想起来耶稣所说的话和所做的事啊。我们可以来想象当时的场景啊，他们所在的那个楼啊，一般认为呢是马可的家，很可能是根据《使徒行传》12章12节里面讲到，在马可的家里面呢有祷告聚会啊。那么这个住家的楼房呢，应该不会说大到有120个人呢聚集啊，还能够显得很宽敞。所以呢，他们之间的距离呢是被拉近了啊。那么他们在五旬节圣灵浇灌之前，一共祷告了多久呢？我们能不能够算得出来？他们这120个人啊，当然是陆陆续续到最后有120个人啊。能在这个五旬节之前，在圣灵浇灌之前，他们祷告了有多久？我们可以这样看啊，五旬节啊，顾名思义是50的意思，那么就是逾越节之后50天，就是五旬节。那么耶稣呢，是在逾越节被钉死在十字架啊，然后之后呢是第三天啊，在逾越节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复活。那么向门徒和众人显现了有40天之久，然后升天。也就是说什么呢？马可楼的祷告呢，聚会呢，在耶稣升天之后开始嘛，就应该有多少？7天的时间，一共有7天的时间。那么这么多人在一起祷告啊，聚会7天，应该是怎么样的一个情景呢？是不是就是各自祷告啊？有的人喜欢自己祷告啊，不喜欢有别人在旁边，还是说小组祷告啊？那么累了就休息啊，精神恢复了就开始祷告啊。如果真的是如此的话，那么7天下来，彼此的关系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变化。跟随耶稣3年多的使徒和门徒，那些门使徒还有妇女们呢，他们本来彼此就是熟悉的，其他的人原来彼此是陌生的啊，所以熟悉的还是熟悉，陌生的还是陌生啊。那么这7天不会有影响，但是如果是圣灵在呼唤他们，提醒他们关于耶稣的事情的话，这7天下来，他们就成了一个亲密的团契。彼此都很熟悉啊，我们可以这样看，在祷告的中间，哎，你看起来挺面熟的，我们在哪里见过吧？哦，你不记得了？哎，我可记得很清楚哎，我们被主耶稣用5饼2鱼喂饱的那一次，你就坐在我前面那一排，你那一次那个时候啊，胃口不小哦，那天你吃了不少哎啊，所以我印象很深刻。哎，我有一次去那个雅鲁馆的那个会堂，好像有看到你也在那里啊。那是啊，我就是在那边聚会的。耶稣主耶稣救活他女儿的时候，我就在场哎啊。诸如此类的啊，耶稣曾经做过的事、说过的话，在他们之间开始啊分享，成为了一个他们持续祷告的一个力量。他们恒切祷告呼唤圣灵，圣灵也呼唤他们，提醒他们耶稣所做的，成为他们持续祷告的动力。那么这个良性循环持续了7天之久呢，为圣灵的浇灌和恩赐开了门，教会从此建立起来。然后呢，紧密的团契生活呢，不断地吸引人进入了教会。我们在后面可以看到呢，他们在家里面啊，与彼此的用膳啊，拨饼聚会，然后呢，主把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所以这样看来，一个对人有爱心、对耶稣有热忱的团契，应该能够提供圣灵做工的环境啊。那么，请问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们千向教会今年的主题是什么？爱在团契，兴旺福音。啊，我相信是圣灵让我们看到要为兴旺教会呢预备开门啊。但是 现在我们要想一些啊，如何配合圣灵做工的问题。我们也需要思想一些实际的问题，来帮助我们有效的配合圣灵做工啊。有些问题我们应该面对，我们不应该逃避啊。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开布道会，在今天我们这个环境还管不管用？过去几年教会办布道会，同工和弟兄姐妹们都付出很多的时间精力，你看从筹办邀请慕道友到讲员给信息的整个过程啊，也有很多祷告的支持，然而呢到场慕道友的人数和我们的期望呢似乎总是有相当的距离。那个更是在讲员呼召那个时候啊，免不了让我们那个心是悬着哈，这就是到最后呢，只希望是不是能有哪个慕道友肯举手嘛，那这样好像大家也觉得有点安慰啊，有个交代，所以我们心中难免会有困惑。那圣灵不在布道会中做工了吗？至少不是我们印象中那样子的做工嘛，从前讲员一呼召啊。成群的人涌向讲台，那样的场景在今天怎么这么少见呢？圣经告诉我们啊，神要拯救所有的人，包括不同时代、不同地方、不同文化的人，所以神会针对某些人用他们能理解的方式启示耶稣的福音。那么圣灵的工作的彰显也是如此，所以我们需要按照传福音的对象调整对布道会的期望啊。那么传福音啊，本来就不能只靠布道会或者某些所谓有布道恩赐的讲员，而且布道会盛行的那个时期的人和今天有相当的差别。在那个时期的讲员的思想和学识呢，通常比一般的群众要突出，群众也比较啊，就听众呢也比较能接受这种单向式的教导。而今天对信仰有心寻求的人呢，多半有相当深度的思想，需要有回应的机会，能够解答心中的问题。所以布道会比较能发挥的效果呢，是属于那种叫做临门一脚啊的那个最后的一个推动。而且呢，今天的传福音也不能只是口传，还需要有行为传、生活传。所以这也就是我们配合圣灵工作的另一个困难。我们在生活中间对自己的信仰有多少的热忱，周围的人呢是感觉得到的。那么基督徒生活和行为多少应该要表现出来一些信心的价值观，和非基督徒应该是有差别的。例如我们是不是常常有满足感恩的心呢？你是不是能够有可以克服困难的一些信心？我们不妨回想一下啊，自己信仰的过程，或许会看到一个现象，就是随着属灵知识的成长呢，单纯的信心和热忱呢反而好像在下降。我们在主日学呢早就从基本要道啊升级了，那么只要在千向教会有个几年的时间的话，大概名牌讲员的讲道呢也可以听过不少。但是有没有发现，曾经有过一段时间发生在自己身上大大小小的事，好像呢都能让我们有热忱和人分享啊，都是一些好像我们愿意分享的见证。那么特别是出信的时候，那好像总是感觉到有些事情很奇妙的，你希望跟别人来分享。但是如今在团契聚会中啊，似乎想不出来最近生活中有什么够分量值得分享的见证啊。这真的是代表灵命在成长吗？我上个月去德东短宣啊，就是支持这个莱比锡教会的圣诞事工。那么这个教会呢在周围的七个城市建立了聚会点，有些同工和我的分享呢也许呢会让我们觉得呢似曾相似哈。就莱比锡教会呢是十多年前呢 就是这个洪立民牧师师母开始，那么会众基本上都是学生。德国的大学生大学哈、啊，包括研究所是不收学费的，所以中国学生呢去德国呢，特别是德东留学，多半是为了省钱。因此呢，他们中间这种富二代、官二代的比例很小啊，通常呢在经济上面呢都比较不是那么宽裕，毕业后多数都得回国，只有少数能够留在德国工作。那么有一位已经毕业啊，在工作的同工说啊，他很怀念七八年前教会的光景。那个时候呢，同工几乎都是学生啊，那么生活上基本就是学业和教会。那么到了圣诞节期啊，大家都很投入在圣诞节的福音活动，也的确能吸引很多人来。那时大家的物质条件比今天差得很远，但是服事的热忱和满足感呢却是很高。那么现在的同工呢，多半呢是快要毕业或者已经毕业留下来工作，物质条件是提高了不少，哎，当然也差不多都有孩子。那么过去那种兴奋的气氛呢，不知道为什么也在降低。例如呢，德国的公司在圣诞节通常有一周多的假期，啊，有些时候超过啊将近两周。那么再加上自己的假期呢，可以有一个月，啊，那么有些假期你不用呢就损失了啊。那么现在既然有了这个经济条件，所以呢，圣诞节期有些同工呢就全国回家啊。回国啊，全国回国了哈，也是或者是外出度假就很自然，这是人之常情，无可厚非。但是不可避免的会影响到每一年度的这个每年一度的这个很重要的圣诞节福音活动，那该如何取舍呢？啊，那我的当时的回应是啊，圣灵做工呢，常常是在我们肯付出一些代价的时候，表面上看来是牺牲，但是能经历圣灵的工作对自己和教会是有很大的福气。我建议他们中间呢，需要回国或者度假的同工家庭彼此商议，大家可以轮流啊。每年只有少数家庭圣诞节期外出，大部分的同工留守。那我也建议他们给自己一个挑战啊，就是改变休假的观念，不一定只是为了旅游回国或者是个人家庭的事，因为这是很正常很自然会有的观念啊。我们的假期通常都是留在这边做这样子的事情啊。那么是不是我们也可以考虑到为了事工的需要我们也可以休假啊？那么圣诞节的活动需要有很多的预备啊，那么在假期之前啊，在公司放假之前呢，其实有很多事情要做的。那个时候你要上班，那就很难兼顾。到最后的结果，其实就是用上班的时间在那边计划安排打电话啊。那是不是还不如干脆就休假几天，专心于事工啊？那么我相信呢，神会重视如此的摆上啊，也会借着圣灵工作呢彰显出来啊。为服事休假这样的奉献比较无形啊，不太看得出来。那不像金钱的奉献呢还可以减税啊，但是呢神知道啊，他借着圣灵工作所给的回报呢，那也常常是什么我们啊不能想象的。那我们也可以看到今天还有一些啊这个配合圣灵工作工的困难啊。我在德国的时候呢，有跟这个洪牧师，那洪牧师因为他是很早就在很多年前就在台湾啊开始接受呼召做了宣教士。那在那个年代啊，那个全职的服事呢跟今天的观念有很大的差异。所以我们在分享的时候呢，我们发现呢就是有一些感慨。我在跟他谈的时候，我就是说，现在我们常常会觉得不太感受得到圣灵的工作， 那么是不是有可能是因为呢我们已经不太给圣灵机会啊，在我们身上做工，让我们有一些经历，我们自己可能已经不容许这种经历发生，因为我们已经把今天的社会的状态呢已经使得我们学会了把自己照顾得太周到了，所以好像有些时候呢圣灵没有办法插进一手来让我们感受一下他给我们的照顾。我就跟他讲了一个例子，我说我最近有机会，就是十一月的时候在安徽的农村，那今天在国内的城市的家庭教会环境开始好的地方也开始有类似的现象啊。那么但是呢在比较环境差的地方呢，我觉得神好像很公平啊，这些传道人呢似乎常常有一些让我觉得还挺羡慕的啊一些经历。那有一个姊妹，她就讲说她是教会的主要同工，那么她当然的环境是很紧的，那么她要到县城里面去啊，给这个就是要探望一个在医院里面的另一个姐妹，那么她就带了一些钱啊，那么家里的钱不多，但是她带了一些钱，因为圣灵感动她说你不管怎么样你去看这位姐妹呢，她的环境也不好，你起码给买点东西啊，一点营养品啊水果啊之类的，她就带了一些钱，然后呢就坐这个公交车到了县城，到了县城以后呢他就去买这些东西然后去看，那他当时呢基本上就把钱口袋的钱差不多都用了，然后去探访了这个姐妹，然后跟她就是一起祷告啊，给她一些安慰，然后回来的时候呢上了公交车的时候才发现呢口袋里已经没有钱买车票了，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啊？他不可能走路回去，那么也知道嘛，就是在那边的地方呢，他看到那个上车的时候看到那个司机呢，这个脸神好像挺凶的啊，那么你也很难好像开口请他通融，他那时候心里就在祷告啊，就在祷告说主啊这怎么办啊，我现在没有钱啊买车票了，就在这个时候呢那个司机呢就开始喊了，上车买票啊，上车买票，然后突然又加一句说今天在车上基督徒的举手，哎呀大家不知道他问这话什么意思，结果一共只有三个人举手，那当这个姊妹就举手了，这个司机就讲说这个驾驶说今天坐我的车的基督徒免票啊，然后基督耶稣真灵啊啊，我的女儿原来医生说她生产会有问题，结果她昨天因为她的这个那个婆婆为她不她的母亲为她祷告，她我的亲家是个基督徒，为她祷告，结果顺利的生产生了一个那个健康的宝宝啊！我感谢耶稣啊！你们基督徒今天免票啊！所以像这样子的事情的话啊，对她来讲的话呢，很明显的是圣灵的工作，是神回应了她的祷告，但是我们大概不会容许自己啊，落入那样子的光景啊啊，让给圣灵机会啊，让我们来体验体验啊啊，所以呢，在这些事情上面啊，我们有些时候在想，为了神的工作，如果我们可以呢稍微忘记一点自己的话，有些时候啊，圣灵会让我们看到神没有忘掉我们啊，那样子的回报，那样子的经历呢，常常不是物质能够换得来的。那结果这个洪牧师就讲说，他说他也有同感，他有同感啊。那反正我们谈了一下以后，我就讲说，其实从前的传道人真的是，我真的就是凭信心。那个时候哪有什么制度可言？教会能够兴旺的话呢，似乎就跟传道人能够凭信心有关系。我说我记得很清楚啊。我那个时候开始对教会能够，就是说对于这个宣教有这样的负担，就是开始于我借着当时是工作的机会到了北京， 我第一次能够见到袁湘成老牧师，还是就是过去在我们中间的曾长老曾弟兄呢，为我写了一封介绍信，啊，那这我也很感谢有这个机会，我去了见到他。然后呢，他不太讲话，但是呢，他的师母呢就跟我有一些聊天啊，就稍微聊了一下的时候，就讲到说，22年的时间他在黑龙江，啊，在黑龙江。然后今天回想起来呢，那也是神的保守。啊，如果呢，他当时没有能坚持下来啊，那么譬如说他可能就是在他的信仰上面软弱了，跌倒了，被当时被放出来的话，那么经过在文革的时候呢，恐怕也就是又是一场劫难。倒是呢，他一直坚持，所以他被摆在黑龙江，在文革的时候，他等于是被摆在保险箱里啊，所以呢，反而没有受到什么伤害。那在那段期间，家里是非常苦的，可是常常就有人。啊，就不认识的人走进来，留下一张50块钱人民币，就走了。那在当时那个钱是很大的钱，啊，是很不一样的。所以像这种经历呢，对他们来讲就是神的真实。侯牧师跟我讲说，这种经历我也有的，啊，他在我们那个时候的话，很多时候你真的就是不知道下面怎么办的时候，突然他们就是神就带领。什么人就来把你需要的交给你。那可是在今天呢，新的一代好像不太有这个观念，什么事情都要搞清楚。据我所知，在这个在这个美国很多的神学院在毕业之前就已经在教导啊，你要怎么样子的啊，写你的履历表，就像一般找工作一样，那么怎么样子的推销自己 sell yourself， 更重要的是怎么样子的搞清楚你能有些什么样子的待遇跟福利。那更糟糕的就是什么呢，把那一个我们所谓的 offer letter， 就是聘书哈，在我们现在工作不是都有一个所谓的聘书吗，里面所讲的东西呢，竟然就把它当成一个合同。如果教会呢后面呢因为有需要的关系要调整那里面的东西，如果是升等当然没有话讲，但是如果说是降了一些的话呢，就成了什么，还变成了教会违约啊，破坏合同，那这该有多可怕。你想像这样子的一个状态的话，教会能够看到圣灵的工作吗？啊，那我自己我曾经有讲过啊，就是这个像这个这个在疾风烈火啊里面的有一个就是那个作者是新杰米牧师，叫做 Jim Cimbala。他当时所在的那个纽约布鲁克林教会呢，是一个高犯罪率的一个破旧的黑人教会。他在那边几年下来，啊，基本上是非常的苦。他后来就问神说：“我到底要怎么样才能牧养这个教会？”神给他的回应啊，是什么呢？就是一句话：“你不会缺乏新鲜的话语。”结果呢，这一句话后来就成了教会的一个祝福，因为圣灵开始动工，这个教会现在变成一个20000人的教会啊，只是本堂，另外分出去了3个教会，也大小也不会差太远，啊，而这一位新牧杰米牧师呢，当然他今天呢是也不需要再像当年过那样辛苦的日子，但是呢，他仍然是过他一个很谦卑的生活。因为他常常强调一件事情，全是神的恩典。他说，我是一个连神学院都没有读过的人，但是神可以用我，我只是圣灵的管道，啊，这个教会完全是圣灵的工作在祝福。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到，在我们身上大大小小的事情，就像刚刚我讲的那种车票的比喻，那样子的一个见证，车票的钱是小的，在我们看中来好像不算什么，啊，但是什么呀，圣灵的工作在我们身上啊，彰显神的真实，彰显我们的信仰的真实，让我们看到我们真的是有永恒的盼望，也知道我们这一生必定有神的看顾啊，会给我们带来兴奋，会给我们带来热忱，也应该可以让我们更加的投入侍奉，因此可以看到教会也一样蒙到祝福，教会能够得到兴旺啊，这样子可以看到神在这里的荣耀会被彰显 啊，神的荣光在这里彰显的话，人就会来到这里，来到这里我们就看到这个教会的敬拜会完全是一个不一样的一个气势。有圣灵工作的地方就是一个有最美祝福的地方啊！现在让我们开始，我们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求圣灵能够更新我们，鉴察我们，让我们开来领受圣餐。